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吹吹音乐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我是 Tracy。 今天大家好吗？星期五的晚上呢，今天 Tracy 在节目里面要带给你一位超级大来宾，也是 Tracy 的好朋友。那我们这一整个礼拜呢，我们都在讲创作人，我们从林俊杰讲到陶喆，讲到周杰伦。那每一位这些创作音乐创作人呢，写曲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最佳拍档，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周杰伦的最佳拍档，我们来欢迎方文山。方老师你好。
谢谢好，然后加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文山。
方老师你好。哇，这个你的声音终于在我们加拿大这边出现了。
也还好啊，因为我觉得蛮特别的啊，我从台湾来，然后在香港
对，
录制节目，
对，
然后这个节目即将在加拿大温哥华播出，
没错，
我觉得是地球村的一个概念，就对了。
对，我记得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你之前帮我出书，然后你当时你也来宣传你的新书，对不对？
对，很久了，
很久了。
那时候我们有个出版社嘛，然后你有个跟色彩学相关的书。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方老师帮我出的书，而且那个时候在出书之前，是因为你自己出书，然后上我的电台节目，
对，
然后我们访一访，然后就变成我的老板了。
哦，不是老板，合作伙伴。
啊，合作伙伴啊，好客气，好客气。哎，我们现在15年了耶。
15年吗？
对，
有这么久？
这么久了。
我没有去记几年，可是我认为10年以上有。
十年以上有，我记得我那本书出是2005年，所以我们开始谈这本书是2003年开始谈的，所以15年。
15年哦，
这15年呢，其实也过得非常的快，一眨眼就过去了。那在这么多年来，也看到你尝试很多不同类型的事情啊，除了写词之外，你还拍电影，然后也写书，然后也编剧，所以你不但是个导演、作家，你也是个编剧，所以有很多的头衔呢。
我觉得我只认可作词人这个身份，
真的，
因为在这个领域待得够久，然后你有一些可能有些基础吧，成绩让人家看到。可是你说作家跟导演，我不认为你写了一本书就可以自称为作家，导了一部电影就可以自称为导演，可能当下的工作的身份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创作的领域啊，有些身份认可啊，是别人给你的，不是自己讲的，有点像，譬如说可能诗人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创作的身份，譬如说，就我的理解了，在现今这个时空背景，诗人通常是一种身份，它不是一种职业，因为你大多数的状况下，你很难出一本诗集，然后去获取生活的所需，然后衣食无虑啊，版税源源不断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通常那种文学排行榜诗很难进入前10名，很难销售的数量上。所以诗人很特别哦，就是说他虽然跟词人不一样，我们词人可以是这种身份，因为词人结合音乐平台，结合歌手，结合演唱会，结合点播、download、下载，他的产业链很完整，所以词人是一种职业。可是诗人，他通常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他可能就是，他是学校的老师，他是杂志社的编辑，他是记者，然后他是书法家，然后他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工作者。可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身份叫诗人，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诗人虽然是一种身份，他不太能成为一种职业，可是诗人这个身份是很难取得的。你不是写了几本网络书，发表几首歌，人家圈内的诗人界就会认可你是诗人，很困难。所以回到刚刚那个算是你讲的那个例子嘛，我不认为啦，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做作家跟导演，可是我不认为我现在就是作家跟导演的了，我可能有兴趣往这个方向努力。
可是你不只出一本书啊，你出好多本。
我觉得，就我的理解啦，我觉得身份 当然你可以冠冕堂皇冠了一个身份一个头衔、
嗯，
可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积累，跟累积、
嗯，
跟成绩、
嗯，
然后你这个身份才会当之无愧。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努力中啊，我不认为写几本书就可以自称为作家，拍一两部片就可以叫导演。
哎，我觉得真的是你自己太谦虚了。
因为呢，你从事的工作领域，
对，
假设啊一个世俗的字眼，就是所谓的功成名就之后，
嗯、
你的获利，你的所有的报酬是是可一般薪水阶级的十倍、
嗯，
甚至以上数十倍，
嗯、
那理论上你本来就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筛选跟考验、
嗯，
因为像歌手，很多人羡慕歌手，然后的这个职业背景，有些年轻人他跟我讲说，哦，他今生的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成为歌手，他如何喜欢唱歌，
嗯，
最后聊天之后才发现。他是喜欢歌手这个身份、
嗯、
他不是纯粹喜欢唱歌、
嗯、
他是认为歌手这个身份可以带来他想要的生活、
嗯、
那有些歌手可能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以前困顿啊然后多辛苦某种程度这一次很热血的啦可以激励大家、嗯、就是哦原来你看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他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
嗯、
就像想要人前显贵必得 人后受罪一样嘛、
嗯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公平耶就是说我虽然当初进来这个圈子很辛苦我觉得那个辛苦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嗯、
你说见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然后大陆讲师傅、
嗯、
我们台湾讲司机吧、
嗯、
我不晓得温哥华讲什么、
嗯、
然后总而言之就是他这么辛苦开计程车、
嗯、
然后他的三餐温饱什么的嘛然后他付出他的时间他的劳力然后有一定的回馈可是创作很创作是很特别的哦、
嗯，
你已经不是写了十首歌，你就能获得一定的报酬，没有这种事情了、哦。我们新人的阶段，你哪怕写了十首歌，一首没有被采用，你是零报酬的、哦，也没有底薪，完全没有薪水哦。
嗯、
你今天如果一个创作者，然后关起门来，花了半年的时间画一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好了，
嗯，
你画了十幅又怎么样？市场上没有转换成四块的。或者生活所需的报酬、
嗯、
你那半年就是投资就是零了、
嗯、
可是等到你被市场认可了或者是你的画风有某种程度的创意跟时代性你可以一幅画人家工作一年吧、
嗯、
所以我是很希望分享个观念就是说、
嗯、
很多高报酬的行业它理论上就应该存在的高风险。
对，就是这样子去看待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努力啊。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也会认为说没有关系，我只要努力，不怕辛苦，就是慢慢要耕耘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非常合理的、
嗯。
你今天歌手开个演唱会了，然后可能一个演唱会的所得，可能是人家三年五年可能还赚不到的。可是有几个歌手可以开这样子的演唱会呢？
没错，
有几个呢？一千个出专辑的歌手里面，可能就只有三到五个吧。
是，
所以很合理，我认为很合理，因为他高报酬就应该高风险。
对啊，难怪你说那个时候的辛苦根本不算辛苦。
我认为一开始那个辛苦根本就不叫辛苦，
嗯、
一点都没有。你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情呢、
嗯，
可以把兴趣当职业的真好也真少。你是在自己喜欢的。
啊、
工作上跌倒、欸
嗯、
或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辛苦、欸、那你还有什么好抱怨你已经不是做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
嗯、
你受到挫折那还真的是就是有点申诉无门了因为是你不喜欢的工作所以 我认为啦一些年轻人如果你在喜欢的领域上你是在你喜欢的岗位上或者是喜欢的一个职业类别上去受到所有的折磨也罢了，辛苦、挫折、跌倒也好，应该开心、
嗯，
因为你是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受到挫折。
对啊，那应该要感到很开心才对。
是这样子，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辛苦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坚持、
嗯，
起码你证明过了、
嗯，
证明你曾经为了你想要做的事情努力，
嗯、
那这个证明对你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不会一天到晚惦记着啊，那时候如果。那样子的话会怎么样？一天到晚问号，因为你没有去做嘛。 那我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喜欢任何事物啦，不管你觉得想要规生命中规划了什么目标，一定要先去做。
嗯、
可是做不到也别气馁，不是所有人许下愿望就可以达到目标的，没有这种事情。
有规划，然后要坚持，然后就算做不到，我们也不要气馁。谢谢方道文山流方老师的开示。我觉得这个跟你之前就是受过很多的挫折，然后到现在你自己就感同身受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写词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词，可能觉得太跳痛啦，或是太与众不同啦。有没有曾经想过说，那我要不要改变我写词的方向，是不是要多一点符合所谓的大众？
应该是说你要让自己具备不可被取代性。
嗯，
这个行业为什么一定要有你？你走了这个行业有什么影响？那如果都没有影响，那可能别人会取代你。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一样写情歌，那可不可以把情歌的时空背景寄托在某个朝代，寄托在历史的背景时空，让情歌的画面感、想象空间跟我们眼睛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不一样，所以可能写东风破啊、青花瓷啊、发如雪这种。那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应该这样子的，你要让自己具备不可被取代性，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识别度很高的一个品牌。所以我那时候是这样子想，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不是创作而已，而是要创作出一个 style， 一个别人显而易见有识别度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才慢慢去创作所有的中国风的一个歌词。
嗯，中国风的歌词其实也不好写，那你一定要知道很多的历史背景啊，然后有很多累积一定的阅读。我知道你喜欢看古词，对不对？
我创作的养分某种程度来自于古诗词，因为我喜欢看宋词，李清照、李煜的宋词，或者是现代诗，可能像洛夫老师前阵子走了嘛。然后还有雷光夏啊，这些比较新锐的。那早期国中的时候看席慕容的，
席慕容这个当代的散文家、画家还有诗人，所以就是要养成一种阅读的习惯，在你要写词的时候才有料可以拿出来。那你每次写词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习惯，就是让你的思绪会比较畅通一点，然后帮助你写词？
其实就是烟呢，这个是有点负面的教材。
抽烟对身体不好啦。
应该讲说。如果真的要有个空间或要求的话，应该是抽烟。不过现在在努力的减少烟量，
减少烟量。
我觉得完全戒有点不太可能哎。不过还是少抽啦，还是少抽，因为你对一个东西依赖了，你就被它控制了。
嗯，
对。所以我都告诉自己，我在控制烟，不是你在控制。我想抽你才抽，我不抽你，我就把你搁在桌上一个礼拜，我都不理你。我告诉你，
有吗？你有搁在上面一个礼拜？
我在试图跟自己讲。
可是现在是谁在控制谁？
我目前觉得烟占了上风了、啊，他在控制我。
那加油，
可是没关系，因为我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顺序是不对的，
哦、很好，有
应该是我去控制你，
是吗？
我想抽我就抽，我不抽我把你搁在抽屉里面拆都不拆，我看你能奈我何？
没错，我就把你放在那里，我没有你，我照样可以写出词来。
没有错。
所以写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习惯，
应该是想说安静，
安静啊。
通常我都是深夜写，
所以
因为我每白天还要上班，因为我还是公司的一个还有一些其他
事情要处理，
事务要处理嘛。
嗯，
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深夜没有人的时候创作。
嗯。就一定要四下无人，你才有办法专心，
思虑比较不会被打断。有时候创作的时候还强迫自己把那个网路线拔掉，你知道吗？
哎、
因为你会忍不住去上网嘛。
哎、
因为网路有音乐可以听，有影像可以看，有笑话，對對對，有一大堆事情可以玩嘛，可以浏览。可是会真的会不专心的、
啊，
所以我刚刚跟听众们讲说，你要专心的去阅读一个知识，就是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建议还是纸本阅读。
嗯，
然后创作的时候，除非你要找资料， 然后要立即性的去索引一些事情、嗯、那我认为是可以把我路线拔掉
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太多人受不了诱惑了，
对，把我路线拔掉，专、啊、心的创作、
啊、
我说会这么做
啊，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要专心创作的话呢，往路线拔掉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我们待会儿第二个阶段回来继续与方文山聊聊天。